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十九章的第一节“疗愈与信心”。我们昨天读到第七段了，我们要接着从第八段开始来读。第八段的第二句呢，他说：“你看不出自己的不信所构成的严重伤害，因为不信是一种攻击，而它的后遗症又会给你更多的攻击的借口。”那我们有讲到说，这个不信就是你相信的是弟兄的幻象，那信心指的是说你相信的是他的实相。那当你相信的是弟兄的幻象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他好像在跟你作对，跟你对立，好像要威胁你。但这个也是你的小我去利用你的弟兄所想要制造出来的一种劲嘛。那这样你才能够感到受害，你才有借口去定罪他。那你会发现说，当你相信这个幻象世界的时候，那个攻击跟防卫的念头就已经在你里面蠢蠢欲动了，因为你觉得你是危险的。那么他说，他的后遗症又会给你带来更多攻击的借口，因为你如果攻击或防卫的话，那别人也会攻击回来，他们也会防卫回去啊。那么你就有更多的理由可以再攻击回去，就这样一来一往，让这个攻击的冲突持续的上升。而且你看，每一个人其实都倾向于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的一方，所以你的攻击如果施加的是五分的力道，在他感觉起来就好像是十分的力道，所以他又会以十分的力道再攻击回来，他觉得这样是 get even， 就是以眼还眼。但是你却会感觉到那个十分的力道是十五分甚至二十分的力道，所以你会以更大力道再反击回去。那这样这个攻击的这个往来就会一来一往，而且越来越激烈，这是你能够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很常见的情况，不管是人与人之间或者是国与国之间。好，那么他说呢，因为信心一被撤去，你就会看到对方实在不值得你信任，就是说你相信的是他的幻象，不是你什么都不信。他所谓信心撤去的意思是说你相信的弟兄的幻象。那么这个时候你当然会觉得他不值得信任的，因为幻象本来就是无常的，这是我在前面不断强调的，幻象本身是不值得信任的。好，那下面的第十段呢，中间第四句开始，他说是他的圣爱将你与弟兄结合为一个生命，这个他是指上主。那因为上主只有一个圣子嘛，这个是他在课文中不断强调的，所以你们本来就是一个生命，其实并没有你跟你的弟兄这样的分别。好，那他说你若想得到他的爱，就不能让任何人得不到你的爱。好，那我们前面有强调这个爱的本质是一体性，或者说你用一体性去理解他所说的爱呢，比较不会有偏差。好，那么如果你不愿意爱你的弟兄，就是以一体的眼光去看待你的弟兄的话，那么你对于一体性就不了解嘛。好，你就 不了知，然后你也不认同一体性，那么当然你就不可能去认同说你跟上主也是一体的嘛。好，你就没有办法去感知到上主对你的爱。好，那么他说呢，每一个人都会像你在神圣一刻所见到的那个模样，他们全都结合于你决心摆脱罪疚的目标之中。好，就是你认出说你跟弟兄是一体的时候，是一个心灵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其实你们的目标也是一个，但在小我的眼光之下，看起来好像每个人的目标都是不同的。好，那么他说呢，你在他内见到了基督，他就被你疗愈了，因为你能在每一个人身上看到永远值得你相信之物。啊，就是说你在每一个人的内在都见到了基督，或者你们共有的那个灵性。那这个也就是你疗愈每一个人的方式，每一位弟兄的方式。那因为心灵是一体的，所以你不可能只在一位弟兄身上见到基督。啊，你一定在他里面见到基督，就会在所有的弟兄里面都见到基督。好，那所以宽恕一定是全面的，虽然说每一次的宽恕都是从可能一件事情啊或者一个人身上出发，但是慢慢的练习你会发现这个宽恕它会不断的延伸，所以当你宽恕一个人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在宽恕全世界。好，那下面第十一段呢，第二句开始，他说你若以不信的眼光去看上主之子，自然会评判他不配得到宽恕，因为你看的是他那一具身体嘛，那一具身体呢 脆弱啊，然后凶恶啊，然后对你做出各种让你觉得很受害的事情啊，你一定会觉得他不配得到宽恕。即使他没有做那些事，你也会怀疑他会不会对你做出那些事，依然没办法宽恕他。那相对比的是第三句，就是在信心的眼里，上主之子不仅能够被宽恕，而且是已经被宽恕了，因为你看的是他的实相，看的是他的灵性。好，那下面第十二段呢，中间第六句，他说你以前因着不信而造成你们的分裂，使你无法在他内认出救恩之所在，但如今信心借由你在他内看到的神圣本质而将你们重新结合为一，这不是靠你的肉眼。好，注意，这不是靠你的肉眼。所以如果说你把你肉眼看到的东西当真的时候呢，一定会掉入幻象。好，不管怎么样，一定会掉入幻象。好，那是透过圣灵的慧眼，也可以说就是你的心灵之眼，才能够真正的去看到或体证到或体认到我们跟弟兄所共聚的那个圆满无缺的实相。好，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它不是靠肉眼，而是靠心灵之眼。那不管你肉眼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的心灵之眼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而且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可以在肉眼的底下，或者说肉眼所见的那个事物底下，或者在超越这些有形有相事物底下，去感知到我们共有的那个灵性。好，那下面第十三段呢，他说恩典不是赐给身体的，而是给心灵的礼物。好，所以也请你特别注意，恩典不是赐给身体的，所以你在形体层次感受到的一切，这些都不是恩典的本身。好，那么在我来看，我所体验的恩典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能够把你从小我的那个地狱，其实你各种小我的情绪就是小我的地狱，因为那些情绪都让你觉得很难受。那么恩典对我来说，就是能够把你从小我的地狱中即刻的给救拔出来。你不必等到什么中阴身呢，等到什么下一世，把那些什么业报都承受完之后，才能够开始过幸福的好日子。你当下就能够体验到平安，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恩典。那至于平安之后你外境是否获得一些改善或者改变，这些都是附带的，并不是恩典本身。好，那第三句呢，他说那就是天恩配降于天恩永在的祭坛。这个祭坛就是指你的心灵，但是并不是指你这个个体的小心灵，而是指你跟弟兄共聚的那个上主之子的心灵，当初选择的分裂的那个心灵。好，那下面十四段的第四句，他说在那儿你终于体悟出世间没有信心无法宽恕之事。好，所以你看，不管是信心或者是宽恕，都是指无条件，都是百分之百的。好，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就不能是叫做信心，也不能是叫做真正的宽恕了。那当然，因为你不是靠你肉眼所见嘛，你会发现说，如果说你还是执着在肉眼的所看见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些事情，就是有那么几件事情，无论如何你是没有办法宽恕的。好，那下面第十五段的第四句开始，他说，由于信心是有待学习的，学习完成之后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OK， 所以信心其实还是属于幻象世界的东西，它不是在天堂的东西，天堂不需要有信心这个东西。天堂是真知，因为信心就表示说还不是百分之百。如果一个东西你是百分之百相信的话，但这个百分之百相信是一个语病的。如果你百分之百相信的话，你就会说你知道那个东西嘛，你不会说你相信那个东西。OK， 所以信心它还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那所以它是在你学习宽恕的过程中，你逐渐的对弟兄内在的灵性有了认识，然后这个认识逐渐的巩固加深之后，等于是说这个信心逐渐的增长，然后信心增长到百分之百的时候，它就被转换成真知了。好，所以他说真理会留存到永远，是这个意思。好，那最后呢，我们看一下十六段第二句呢，他说凡是你认为永恒，凡是你认为是为永恒而做的事，其实是为你自己而做的。因为看起来我们好像在宽恕别人，而且他还叫你无条件的宽恕，好像是某种无条件的奉献跟给予，那小我会很害怕，他会觉得他把宽恕给出去，好像就把对方给放走了。那必须经过真的是刻骨铭心的学习，才会发现说原来这个给出的都不是真的给谁去了，都是给到自己的，我们并没有损失，而是被争议了。 好，那最后提醒一下呢，就是今天我录音的时候是九月了哈，那我们这个录音发出来的时候大概会是九月中哈，那么我们九月底在台北有工作坊哈，这个是在台湾今年只此一次的脱节奇迹个人工作坊，也是唯一的一次工作坊，即将要开课了，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来报名，然后一起在课上学习跟切磋。